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你怎么会问这个题目？唐牧师，上帝叫我要敞开自己，用心祷告，我感觉自己修不好这个功课，进来有很多问题我不明白，很痛苦，我想用心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怎样祷告，怎样用心祷告。好，你现在已经知道你在哪里，你说哪里，我就是不知道我在哪里。当你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开始知道了，这个叫做 paradox。 你知道你有困难的时候，表示你需要上帝的祷告，不是猪啊，那个不是祷告，那个叫做念经。祷告是什么呢？就是在神面前照着他的旨意有所心愿，是符合他的旨意的，这个叫做祷告。所以有的人一天跪在那边祷告祷告，你注意听，在里面一直在咒诅别人，不等于祷告。有的人一直祷告祷告，在重复他的不幸同挂念，不等于祷告。祷告是什么？你心中所愿的是以神旨意中间所定的要愿成就的事情配合的时候，那就成为你的祷告。所以祷告的生活就是呢， your will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ll of God。 你愿的就是神所愿的，这个心愿，你心愿的配合，那就成为你祷告的心意。祷告的心意才在祷告的生活里面表达出来。所以呢，许多时候你求的不是神的国，不是神的意，你祷告千千万万计，就耶稣讲的，你像外邦人以为话多重复就蒙应允，那是外邦人求的。你们祷告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如果你说主啊，给我平安，给我子孙万代兴隆，给我平安，给我无病无灾，给我无痛无痒，给我一直顺利， 你这个是自私的表达，不是祷告。你说主啊，愿更多人认识你，主啊，愿与我在一起的人从我的身上看见你的荣耀，那你把这些信念真正实行在你生活的中间，那你是过一个祷告生活的。所以呢，你的祷告的形式不大看得见，但你整个生命就在祷告的心态里面，这个祷告是真的，是无意识的、下意识的，也是无仔细的祷告。圣经说你要不住的祷告，英文 unceasing prayer， 不停的祷告，那怎么可能？我睡觉的时候是停了八个钟头吗？不停的祷告不等于我不必睡觉吗？不停的祷告是指下意识继续不断在神的心意中间符合自己的愿望，这个叫下意识的祷告，这个叫不住的祷告。我们需要重新整顿我们的祷告神学，我们的布道神学，我们的教会生活神学，我们的基督徒伦理神学，我们的副教神学，因为这些要从总原则去处理，不是从形式去认定。为什么耶稣是男的不是女的？这个人很有道理啊，但我告诉你，如果耶稣生的时候是女的，他今天就问为什么耶稣是女的不是男的，所以很麻烦大你的问题。请问你对妇女神学有什么看法？为什么圣经好像不太看重女性？谁告诉你圣经不看重女性？如果圣经不看重女性，为什么耶稣基督借助女子生下来？他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蒙大恩的女子啊，圣灵感孕你，你将要生下的是圣者，他叫做耶稣，要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出来。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上帝至高上帝的儿子。所以呢，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是神借用，以至于她可以在世人中间，在世人中间借着她的胎活在世界上，道成肉身。谁告诉你上帝不尊重你？所以呢，你以为呢，如果耶稣一定要做女的才是上帝尊重女性，那你不知道，如果上帝借着女的把耶稣生出来又生着女的，那就不尊重男性。所以讲话好好想。女子有伟大的贡献，因为他们把最伟大的人生在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都是女人生的。大家说一二三， 所以你说只有男人才会伟大，女人不会伟大，你就是看不起你妈妈，你就是不尊重女性。不是我不尊重女性，请替我解答美国州立大学 midterm exam 的一个问题， Hell is exothermic or endothermic、啊、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这个问题我今天还不给你解答。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违背真理抵挡救恩的人走完最后一步再加一步，那叫做第一。不相信你抵挡上帝反对基督的救恩，然后走完人生一步再加一步，你看看你就知道你在地狱里面。我尊重上帝呼召你向知识分子传福音，但我相信你对圣灵的工作和异梦有盲点，有时你列出灵恩派的缺点，就如同非基督徒骂基督徒一样，是片面而无端的。我欣赏你对主的热心忠心，但我相信并非要所有的人都像你，有些人上帝确实给他们异象异梦，我们当尊重恩赐的主。我想这个人头脑有问题，因为这问题解答他这张不是问题拿上来做什么？你连这个机会是问题解答的机会你都不懂，你就讲你要讲的话，你知道吗？你这个不是问题，我就不要回答你，因为我是问题解答，不是听你演讲。如果你要演讲，你自己租一个礼堂，你自己做讲员，你自己讲，那你登报纸叫人来听你的。但我告诉你，虽然如此，我不是大你，我要透过你讲的话对今天很多人讲一些重要的事情。灵恩派有一个盲点，不是我一个盲点，因为灵恩派的人他们迷信只有透过那种方法教会才会复兴。而复流的圣经一个总原则，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如果上帝的道没有传开，道没有清楚去了解，你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信心。第二样，道已经启示下来，所以这本已经启示完成的新旧约圣经，你不把它当作是神已经启示而成全的道，你另外复就这个去寻求异梦的时候，你就舍本逐末，你就失去重心，你就跟魔鬼留地步，有一些假的意象假的异梦就趁机进到教会里面，把教会的信仰改头换面。那你说唐牧师，你信不信现在还有异象异梦呢？在必要的时候神会赐下，但是我告诉你，那是在圣经还没有被翻译到的，或者呢还没有被传达到的地区，上帝许可这些神奇启示异象异梦的事情存在。但是圣经道的已经启示下来，明白真理已经讲下来的，你不去尊重他而追求那个的时候，你是把教会带到一个很大的盲点里面。不但如此，如果你今天说我领受新的启示怎么办呢？我要问你，你把新的启示当作很新鲜很重要，而把已经启示的圣经当作可以不必注意的话，那你是重此失彼，你所丢失的，你所轻看的，竟然是上帝给人真正的正确的完全的启示。难道你把那些你个人的经验代替就是圣灵的工作，而把这本圣灵所启示的真理当作不行，当作是可以很寻常，或者不是可以与那个相比的，那你就能高举个人的经历过于神所启示的真理。所以这样教会就进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步。美国有几个很重要的专讲圣灵的人，他们每次讲话的时候几乎把所有的传统教会好像呢一脚把它踢下去一样。这些人呢后来都证明他们的生活并不在圣洁的灵引导之下活生，所以呢我要你回到圣经的原则，回到上帝的话语中。如果圣灵启示这本圣经，圣灵在启示一个人的话，请问是不是这本圣经不完全，需要再加上一些？如果再需要加上一些，我再问第二个问题，这本圣经的权威跟他领受的新的启示到底哪一个更高呢？如果你说当然这本圣经更高，为什么你对这本圣经的传讲是这样的糊涂，这样的随便呢？ 而对你所见到的异梦异象的传讲是这样的认真，这样的火热呢，你已经把重要的当不重要，把次要当不重要。如果那个是比这更低的，请问为什么你不回到这本圣经来？所以我告诉你，我看到这个时代的危机只有一条路回头，就是重新好好解经，重新好好研究圣经。否则的话，在后现代主义中间有许多灵异的东西呢，冒出圣灵的名字来欺骗基督徒的时候，那你就来不及从其中出来了。所以呢，我盼望不久以后呢，有一些很重要的解禁的聚会会在各城市里面能够带出来，使信徒呢眼睛重新明亮过来，回到上帝的话的面前。上帝在第四天才造太阳、月亮以及其他的星辰，而且第一天就照了光，有没有可能第一天的光与第四天的光体所发出的光是不同的？根据解说，第一天的光是生命真理，这光是空虚混沌，出现次序和规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地狱的应当只有光而没有暗，为什么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人，这个有晚上有早晨是怎样分辨出来？而神第四日造光体的目的是管理昼夜，分辨明暗的。请问第一日是星期几？圣经没有告诉那个第一日，那是神创造的第一日。根据犹太人的第一日，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天，那第二日是礼拜一，那么礼拜六就是第七日，所以呢第七日就叫做安息日，就是礼拜六。所以呢，这个是犹太人的算法。那么第一天的光跟第四天的光到底是怎样的光呢？第四天就是使那些发光体呢有正常的效用的时候，所以上帝就使他们变成日夜星宿的光。而光在这个燃烧的作用里面发挥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些就变成发光体了。所以光同发光体是两件事情，太阳是发光体，月亮是反光体，星是发光同反光两种体，而光是浮在体上的那个东西，这个叫光。所以光的问题呢，这三百年有很大的这个科学上研究的不同的果效就产生出来。所以光的理论呢，经过牛顿到海顿到 Foucault， 一直到二十世纪的 Einstein、Heisenberg。到现在的 quantum theory， 我们看见了许多不同的演进。从前有 emission theory， 有 vibration theory， 然后研究的光的速度，然后被证明是一秒钟30万公里。也到了爱因斯坦的时候，光不一定是直线会趋色的。到最后呢，有 particle theory 等等。所以光的研究呢，这几百年来是相当相当的演化的。而光的本身同发光体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的第一天照光，在第四天的时候使太阳、月亮产生会发光、会反光的果效的时候，这是他的安排。而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用的照字，在希伯来文一共有三个。那你这样的解答，你不要追求，你只要追求灵是异梦，我告诉你，在灵恩派的教会搞几十年，你永远不进步，因为他们只注意个人的感觉、主观的感受，而没有好好休息上帝的话，这是很可惜的。很可能呢，除了你以为你是被圣灵引导之外呢，撒旦在幕后的世代弄瞎基督徒很多人的眼睛，使他们以为他们感受的圣灵是真的，对圣灵所启示的圣经情感，你就得不赏识，蒙蔽太深了。我继续讲下去，在希伯来文里面有阿沙、亚沙，还有巴拉这三个字，所以从无变有的这个叫做巴拉，已经有的加工制造的就用别的字。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用的是巴拉那个字，这也就是拉丁神学里面所提出来的 creatio ex nihilo， creation out of nothingness， 从无变有的创造。但是其他的两个字呢，是已经有的元素加工制造，那个叫做制造，叫做造，而不是就是创造，所以这个是不一样。 根据圣经，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一样式造的。那么上帝有没有具体的形象一样式？这个我在过去一些讲座里面曾经提过了，形象不能用这个物质来做基本。如果形象只用物质才可以做基本的话，那我们的文化就产生很大的矛盾。当你对一个人说我的母亲脾气很硬的时候，那个硬不是物体的硬，对不对？你说我的妈妈比我的爸爸更柔，我的爸爸更固执的时候，你的妈妈更柔，你是不是她的肉很软？不一定的。你说呢？我一个朋友他弯弯曲曲的，我另外一个同学很直。你说的直，那不是指他整个身体直直的，不是，是指他的个性，他讲话有什么就讲出来。福建话有一句很粗俗的通俗的话语，他说：“这个人紧逼，一条等滴滴空卡层，就直直的到那里，所以他讲话的不会弯弯曲曲。”但有一些人讲东西先敲到西南北绕了几十公里，最后讲一句话，原来他要讲的就是最后那一句，那前面讲都是废话。那这种人你跟他交朋友，你说这个人弯弯曲曲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宁可光明未落干脆讲出要讲的话，这样就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的时间。所以呢，这里提直，这里提的硬，这里提的软，这里提的柔，不是物质的形象。如果你看两个唱片或者两个 CD， 那么你说这个是什么 CD 呢？这个是莫扎特的 CD， 另外呢是贝多芬的 CD。 贝多芬的 CD 跟莫扎特的 CD 重量一样样，颜色一样样，发光光碟，对不对？从外表形象来看是一样样，但是当你把它放在 CD 机一唱的时候，你发现不一样了。摩擦得很柔美，贝多芬呢？滴滴滴答，滴滴滴滴，啊，你就说这个人的音乐呢比较有斗志，那个人音乐比较优美。你所讲的已经离开了这个物质形象，所以上帝说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就不应当说人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就用物质套在上帝面前。上帝的形象到底是物质上的形象吗？圣经说不是的，上帝是个灵，所以要用灵的境界去明白上帝的形象。这样子，天堂和乐园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天堂比较给我们的观念是永恒性，乐园比较给我们的观念是死了以后去的地方。所以这样呢，我们可以稍微用这个观念来了解乐园。好像天堂的客厅一样，大家讲一下，一二三，乐园好像天堂的客厅一样，阴间好像地狱的客厅一样。大家说，阴间好像地狱的客厅一样。所以你来做客的时候，请坐，请坐，先在客厅坐。但到后来知道，哎呀，这个呢常常来做客的要做我女婿了，所以以后再来不必进客厅，直接进房间好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是我的女婿了，是我的媳妇了，是一家人了。所以呢，起先在乐园，以后进天堂。所以呢，反进乐园的都可能会进天堂，因为这个是客厅跟大房子差不多一样的情形。有关三位一体怎样一起住在天堂乐园，这个三位一体的道理或是一言两语，我现在不先讲。我很想用最短的时间里就是所有伟大思想家的思想，请问有没有怎样关于这样的书来用的？你是懒惰人，我不帮助。有时候一句重要的话要经过一二十年你才体会清楚。你是谁？你因为读这修的书可以像这个高速公路这样付了几块钱就走了，不这么简单。音乐家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Johann Sebastian Bach， 他12岁的时候要听一个风琴师演奏，那个人叫做 Buxtehude， 所以他就从他的地方 Eisenach 一直走路走200公里才去听他一次音乐会，走200公里，这样吸收音乐，这样研究才成大器。你盼望了吃两粒黄豆变成神仙，你盼望了我介绍几本书给你，你变成懂得哲学。我告诉你呢，我传讲圣经42年，读了几十遍圣经，我教哲学30多年，我到现在只能说我所知道还是有限。你要用最短的时间读完最多的，你只能读皮毛，你不能明白多少。我盼望你埋头苦干，好好休息。我今天又买了好多书，前两天在新加坡又买了好多书，继续追求，继续看，积少成多。天下没有速成班是使你完全不付代价坐享其成的。恐龙是上帝所造之物吗？恐龙的存在是很可能的，而恐龙是上帝造在地上的货物之一。恐龙之消灭是神对其他货物的另外一个恩典，因为恐龙的这个破坏性是很大的。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人的身体是很小的，如果我们今天做礼拜做到一半，恐龙跑进来，那么脚一踏就12个，再一踏就15个，那就很麻烦了。所以上帝说，好了，你去了吧。恐龙的嘴是不够大的，所以它的吃的东西没有办法供应它，而且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中间突然间消灭，是上帝在一个时期中间的安排。每一个人他一提，如果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为什么他要创造会犯罪的人亚当和夏娃，魔鬼和不能得救的人呢？你的意思呢，上帝做错了吗？那上帝那个时候如果请他，请你做他的参谋部长就比较好一点哈。上帝应当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如果要造不会犯罪的人很简单嘛，造洋娃娃好了，造机器人算了，机器人养娃娃都是不会犯罪的。那么如果上帝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我问你，你以后结婚的时候，你要不要对你太太说，我盼望你生出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你生一个养娃娃就够了，你感到满意吗？一个养娃娃也不会犯罪，也不会行善，这是无道德能力。所以上帝创造的是道德货物，God created the moral being， 所以神就把自由给人，把自由给人就成为道德的基础。Freedom is the foundation of morality， 自由是道德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自由呢，人就没有道德可言。但是自由既然是道德的基础，自由的本身也就变成危机的所在。所以 freedom is a crisis， to have freedom is to be crucial， 你有自由你是很危险的，所以人是危机活物。但是中国人早就看出这一点的反合性， paradoxical truth in it。 怎么讲呢？中国人是生一个败子好过生一个呆子，因为败子悔改的时候呢，就浪子回头什么什么金不换了。一个败子有一天醒悟悔改的时候，他一下子免得可以造一千万的人。但一个呆子乖乖的傻傻的呆呆的，到死的时候还是呆呆的，那就没有用了。所以呢，上帝造人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自由。自由危险吗？危险。自由好不好？好。你不能因为自由有危险你就说自由不好，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就证明你是逃避责任。自由好不好？大家回答。如果有人说不好，表示你不喜欢自由，那我把你放在监牢里，你就感谢上帝吧。我没有自由的。你要自由，为什么你一方面要自由，一方面你说自由危险所以不好呢？因为你只要享受自由的权利，你不要担起自由误用应当挑起的责任，就是很危险。 现在有很多人要赌博，但是不要家破人亡；有很多人要玩女人，但不要以利与他的太太离婚；有很多人要乱吃毒药毒品，但他不要他的身体破损，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你敢用自由，你就应该深思你当挑的责任的后果是什么。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把自由给人，我们就不可以因为神把自由给我们是有危险的，我们就辱骂上帝，我们就咒诅他，或者我们反对他把自由给我们。我先问你，我们厨房里面的菜刀立得好或者不立得更好？回答：立得好。立得危险不危险？所以你要好的就要危险的咯，没有办法，你不能说切菜切切切手指切断了，你就骂死你丈夫，就是你买这一把刀这么利，你看我的手指都切断了。好了好了，丈夫说从今以后为了使你平安，我就给你木头刀好了，那每天你切菜切来切去切不断，手也不会断，菜也不会断，好不好啊？那我问你，你以后结了婚，你生孩子盼望生个漂亮的，是生难看出来的啊？盼望生漂亮的，那漂亮的很危险哦啊！女孩子太漂亮，13岁就每个人打电话给她，就不能好好读书，所以天下美女多数没有学问，你懂不懂？你娶老婆啊，娶太漂亮的，那就没有多大学问了。为什么从小一直看镜子，一直看镜子，哪里有时间看书？太漂亮也很危险的。等到有一天呢，你老了，她还很漂亮，每个人都要她，你妒忌死了，你知道吗？女孩子很漂亮，很危险，百天出门都有人要捉弄她。哎呦，主啊，漂亮很危险，所以你不要给我的孩子漂亮，我盼望你给我的孩子个个像母夜叉一样的。那么怎么办呢？他一定到处去平安的，对不对呢？如果你的孩子很难看，那么呢，3更半夜出门，不但平安，而且坏人来看见他会吓跑的，对全世界治安很有帮助。那么你要不要这样的女孩子？你也不要。所以上帝给你自由，你就有危险了；上帝给你聪明，你就有危险了；上帝给你美丽，你就有危险了；上帝给你健康，你就有危险了。但是上帝说，我是这样造的，神造人比造所有的万物更美、更灵活、更健康、更伟大。人是万物中间最有灵性、最高峰的受造物，感谢上帝。自由的存在也是如此，但是自由是人有道德的必然的基础。现在我已经到了8点多1分了，那我现在再延长10分钟解答问题，好不好？那以后我们才开始今天的聚会。有一些人用英文问，所以我直接就用英文回答你。If Adam do not eat the fruit of the tree of good and evil in middle of the garden, what will happen then? Can man still have wisdom? Wisdom didn't come from eating the fruit of the forbidden tree. Wisdom came from God himself. But that tree was called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It didn't mean that God didn't want man to know how to discern good from evil. If God didn't want man to discern good from evil, what is the reason the Bible are revealed by God with so many things for us to know and to discern how to discern good from evil? So God, He wants us to know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evil. ButGod didn't want man to know that from our anthropocentric subjectivity. God didn't want Adam know how to discern good from evil from his own standard or the standard set by Satan. That is the reason if Adam ate first the fruit of the tree of life, he will get the wisdom from God himself and know how to discern good and evil. But after Adam tempted by Satan, he obeyed Satan's suggestion and he ate the fruit from the tree of good and evil in disobeying God. That is the reason they can only have the standard and criteria of their anthropocentric concept and the concept from Satan to know good and evil. That is not the standard set by God. So that is the danger. Why did God create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in the middle of the garden of Eden? And if Adam cannot eat it, that is the absolute necessity, because human nature should be tried by the obedience or disobedience to God. And the commandment of God is based on the love to man. So love is the basic motivation of giving commandment to the human beings. God said, you should obey me. In this commandment, he gives us the obligation to obey him. And if you didn't want, you do not want to obey God, you will fall into the temptation of the Satan. So temptation, trial, testing, examination, both are the absolute necessity for strengthening and established human nature before God. This can be known through the philosophy of Socrates, who says about 2,400 years ago,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So we understand Bible is not wrong. God should give the tree of knowledge and should give Adam the commandment in order to examine human understanding in obeying God or not. That is absolute necessity.
唐牧师，有人说上帝用洪水审判世界的时候，洪水只是淹没当时人口最周密的地方，就是 Mesopotamia 一带，而方舟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只有一个房子的长度宽度而已。因为方舟是在 Mesopotamia 一带的动物，请问你的看法如何？还有，如果洪水真是把世界淹没，那洪水过后巴别塔的事件，上帝变乱人的口音，人类的文明才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那么据我所知的，人类当时的科技还不能越过大海洋，如何会在美洲出现玛雅文明呢？那该应该没有人的足迹，从冰河时期出现的解释，那么未免太早了吧？请问你的看法如何？当然照你要问的一题一题答，那我们的时间是不够的。但我要告诉你呢，方舟并不像你想象的像个小房子那么大，因为在阿拉列山上，就是土耳其东北部的地方，曾经有过一次苏俄的飞机飞过的时候，看见一个已经长久隐藏在冰山里面的一个像船一样的东西，是大得不得了。但当他们回去对沙皇报告的时候，他们派一支军队去找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很难找到。不久以后，1917年，这个博斯比克党这个列宁产生政变，苏联革命以后就没有再继续寻找。所以从那一次的报道来看，山上那个留下来的很古很古的船是大的不得了，不是小小的一件事情。那么是不是遮盖了整个地球所有的陆地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用词有时候是表示一个地区，但是有代表性，所以就变成天下这个词。比如说呢，水遮盖了天下是指凡是有人住的地方，而那个时候人呢还没有住得太远，所以可能就在中东那一带。另外呢，路加福音提到呢，当奥古斯都做王的时候，天下的人都报名上车，那个时候呢马来西亚的常务的人没有报名上车，所以那里指的天下只是那一带的地方，很可能不是指所有的。基督徒常说上帝原谅人的过错，上帝赦免或是原谅，所以人与人之间要有原谅的心。如果你亲身经历南京的大屠杀，你的全家人都被杀，你能一下子就原谅他？我不能，我要承认我不能，我也相信你不能，我会恨死的本能，我会咬牙切齿，我会咒骂他一点。 但是有一天，当我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看到上帝是这样赦免我的时候，我会求主赦免我，跟求主给我力量，可以去了解、去赦免、原谅那些我的仇敌，这是不容易的。事实证明，那一个曾经杀美国在红龙陆路军队的那一个日本官，后来呢，他信了耶稣，他带领一支的空军，这个炸日本、炸美国的军队，在红龙陆路的地方。后来这个日本官呢，他呢就变成回国。有一天他病重的时候，是一个美国的女护士在日本的医院照顾他。他就很奇怪，这个美国女孩子是我们日本的仇敌，为什么到这里来？后来问他之下，才知道他的父亲在那一天被炸死，他恨死日本人，他从那个时候很讨厌日本人。他有一天在一次的聚会，同一次的退休会的中间，他领受圣灵大大的感动，悔改，流泪。后来上帝差派他回到日本去做宣教士，他就修了护士学，在日本医院医那些受伤的日本人。当他有一天医他们的时候，才发现在他面前的就是那个带空军轰炸红龙陆路把他父亲炸死的那个队长。所以他一面流泪一面传福音给他。那个人问他说，你既然父亲给我炸死，你为什么回到日本？他说，耶稣的爱把我带回到这里来。所以他继续讲，继续流泪，继续传福音，感动了那个日本军官。那个日本军官后来就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上帝。当然年老的时候，常常人家看见他在东京的街道分发单张劝人信耶稣。所以这些事情不是不可能，是可能的。人与人之间充满仇恨，只有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从那个时候，爱才临到人间，饶恕才成为人美的一个真正从神领受的源头所能做出来的改变人心的行为。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用你的灵引导我们，用你的道光照我们，用你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这个时候给讲的给听的都领受你一位灵的感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刚到的时候就把这么多的这个问题给我，所以我就不知道哪一些问题是先问，哪一些问题是迟问的，我也无从选择要从那里开始答。所以我念到什么问题我就直接回答你们。正像昨天我所讲的，每一个人给你们答一个问题，这样使别人有机会可以得到解答。请问如何破佛教的轮回论？是否有经阶可根据？如果你做完已经回答类似问题，就不必浪费时间。有关轮回的道理，这个是从这个东方的印度教佛教，西方的毗达哥拉斯的道理，后来影响到了苏格拉底同柏拉图，而柏拉图的思想没有苏格拉底这样清楚的表明他接受这个思想。所谓轮回，就是表示呢生命不在死的时候结束，因为生命在另外一个生命再现，所以这个叫做轮回。六道轮回是这个佛教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人投胎再死，死了再投胎再死，死了再投胎再死，所以这个是永恒观的一种宗教解释。那为什么有这种永恒观的循环式的解释法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从神的启示看到时间的永恒性乃是一去不返的直线进行。直线进行的这个观念是从圣经提出来的。是哪一个人最先研究而提出来的？就是我在第二天提到的奥古斯丁的思想。在第三天，奥古斯丁是人类历史中间第一个对时间有正确了解 一去不返，是直线进行的这种历史学的研究的思想家。那为什么有一些人赞成这个循回或者这个循环呢？因为他们从自然的现象看到春以后就夏，夏又去秋，秋又去冬，冬又就回到春，再夏秋冬，就这样的感觉到 recycling， 因为是一个 recycling 的，所以呢就表示时间应当也是循环，季候是循环，时间却不是循环。为这个缘故呢，把这种自然的周而复始的观念套上灵界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人死了会再投胎再死。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几乎没有人有把握的说他从前曾经活在那里，或者曾经在另外一个身体活着，要在这个世界再生一次。虽然有极少数的人曾经报道这些有这个很大的可能是撒旦欺骗世界上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完全没有提到这个投胎再世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我只用一个数学的定律来与大家思想：如果原先是一个生命，后来一个生命产生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八个十六，十六三十二，三十二六十四，六十四一百二十八的话，那么表示的生命的繁殖就使数目越来增加，越来越增加。而今天呢，如果从亚当夏娃两个人变成世界有六十亿的人口的话，你很难解释投胎再世到底是怎么可能的，除非你相信了动物在投胎之中呢就从动物变成人，才有这样的可能。但是连动物的数目也正在增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生命的增加不等于是原有数目转换再世的那种原有的数目没有增加的可能。所以我相信投胎的事情不但不是圣经的，也是完全不合理性的一个思想。请问你对基督教学静坐有什么看法？基督徒学静坐，如果你的动机不过是要安静下来，那是很好的。但静坐的背后有许多不同的宗教派系，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产生的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那这背后呢就有一些其他的宗教思想在里面，我们就要很谨慎。因为圣经要我们达到的是在主里面享受安息，在主里面安静等候，它不等于用一种宗教的，特别是加上有自我产生功劳的那种观念来做一种宗教的行动。比如说禁食，基督教的圣经里面也提到禁食，那么在别的宗教里面也提到禁食，但是禁食呢在基督教里面同别的宗教有不同的本质，因为在别的宗教里面是透过禁食来立他的功劳，基督徒反过来透过禁食来废除我们的功劳，因为我们禁食就证明我们不是靠神乃是靠上帝，所以我们的禁食不是行神的，不是宗教立功的办法的，乃是要更多时间祷告依靠上帝，所以我们禁食。这样呢，你就不能从一种宗教行动形式里面去学习照样说样，你应当从本质里面看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曾写信给你的布道团，要说起美国归正学院夏季课程所有的讲义，很可惜课程不能出售，感谢神您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我告诉你还是不能出售，因为我们的这个讲义没有印出来，我们只有你当天来的时候你可以听到，所以如果你就不过是要人家什么都做好了印给你，那么这个学校就可以关闭。我盼望你好好工作，除夕前飞过去上课。谁说动物没有记忆？当你叫你的狗的名字，岂不是记得那是它的名字而回应你吗？哦，你的意思是说凡是能够有一些记得他的一些过去的东西就叫记忆吗？我已经对你说了，奥古斯丁是把记忆跟永恒连在一起的，所以这里所讲的记忆不是动物性的记忆，动物性的记忆是一种本能性的记忆， 动物性的感情是本能性的感情，动物性的思想是本能性的思想。所以当他呢看见门关掉，他会从另外一个地方跑出去，他又思想。当他看见这个地方没有东西吃，他找别的地方东西吃，他是思想。但是你不能说动物有理性，因为真正在哲学里面用词的时候是很严谨的。理性是一种能分析、能演绎、能研究、能思考、能反省的思想功能。所以呢，这样说来呢，记忆的等级也很多了。记忆呢，在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是跟永恒的意义关联在一起，所以这个记忆呢，就不像普通的动物性本能的记忆了。我不是说动物没有这个记忆功能，我是动物没有有历史性的记忆功能。所以我那天提到，没有一种动物是研究历史的，因为它没有这个可能性。它的记忆不过是一种很简单的、很基本的本能上的需要的那种记忆，那是有一点点的记性，不等于有永恒性的意义的记忆。每一个人，我先答一题：耶稣道成肉身，当人背十字架走上帝的道，是否也是道成肉身？今晚在讲台上，你是不是真理向人显明？请问人的身份是什么？不是，我不是真理向人显明，我不过是人把神所启示的真理讲解给你。所以人不是真理，人是真理的追求者，人是真理的拥戴者，人是真理的一个容量，人是真理的拥护者，人是真理的表彰者。圣经从来没有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有任何一个人是真理的化身或者真理的显明。在日本的一个大思想家的作品里面，这个人叫做铃木大作，这个英文名就叫做 Suzuki， 不是摩托车的 Suzuki， 是日本一个人名叫做 Suzuki。 他思想里面，他认为人有可能会提升到一个地步，变成像耶稣一样是真理的情形。那这种观念呢，在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看到，因为基督是道成肉身，那是独一的，那是单数的，那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的显现，而不是每一个人心生阳性都可以达到那个地步。因为这是是的而不是变的。所谓是的，就像耶和华自我宣称 I am that I am， 他不在变动的过程中间。所以我就归纳成一个很重要的定律： Anything which is in process is not absolute， Only the absolute one is the absolute absolute。And he the creator of procedure, he himself can be into process. That anything which is created into process will never be absolute. 所以被造的人是在过程中间，我们就没有可能成为绝对。只有绝对的绝对，可能在暂时界中间显现的时候，向相对界的人显出他的真理。古上世界上的佛教徒、回教徒人数过亿，他们也相信他们的佛祖阿拉能拯救他们的灵魂。圣经说除了基督以外别无其他的拯救，你的看法如何？我如果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人相信一样的东西，我就要把他们所相信当作真理的话，那这个就表示说数目就可以决定真理，这个原则是错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有很多人因为他们大喊大叫，耶稣就因为他们大喊大叫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比拉多、犹太人、祭司长都在数目的恐吓之下出卖真理。所以你不要对我说这个教会人数很多，所以一定是上帝与他同在，那个教会数目这么多，一定有圣灵在其中。我不会被数目吓倒。如果你要被数目吓倒，我告诉你，麦卡就是回教的这个朝圣最重要的地区，每一年聚集在那边呢有几百万人，那就证明人数多就是上帝了吗？如果你要比的话，我告诉你，世界宗教聚集最多人数的地方不是麦卡，是印度河每几年一次圣洗的意思。他们的记录是 曾经到了一次860万人聚集，是比麦加多3倍大。所以不要用数目定真理。今天如果有一个教会人数多得不得了，很兴旺，但是传的不是真理，那个教会就是越大越羞耻。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拦阻一大堆人听真道，那些人到他那里去听不到真理，那么他越发达就越多不听真理的人，因为他们的讲台不注重传讲真理。所以数目不能代替真理，求主怜悯。耶稣基督说他再来的时候能找到有信德的人有多少呢？表示呢，真正明白真理的人可能不多，但是真理不会因为人多就变成是真理，也不会因为人少就变成不是真理，因真理是是的，真理不是变的。所以呢，每一个宗教都有他们以为可以解脱的路线，因为宗教就是寻找解脱的道路。昨天我提到了宗教寻求道路，哲学寻求真理，而宗教所寻求的道路乃是证明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不是道路。所以呢，这个穆罕默德他跟他的伯父从阿拉伯旷野到犹太去做生意的时候，他10多岁的时候，他就发现呢，阿拉伯的偶像不是真神，而犹太人相信有一位独一的上帝，那是真神。但当时在犹太地的很多的所谓基督徒，他们只能拜玛利亚的像，拜使徒的像，所以他认为这也不是真神。所以他最后就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太多毛病的，那么这个阿拉伯的原有的信仰也是太多毛病的，所以他就介绍一位独一的阿拉。那么他这个人呢，25岁的时候他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娶了一个40岁的女子寡妇做太太，15年以后他的太太55岁，他自己40岁的时候他就说他领受了天赐加布勒的到访，到访的时候第二次就把可兰经赐给他。那么我们基督徒不接受穆罕默德所领受的可兰经是以圣经调和同一位上帝的启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唯一，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唯一告诉我们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就是加布勒天使，而可兰经所领受的启示是从加布勒来的，但是那里的启示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样你就看见这个两个完全矛盾的事情，你只能说呢，基督教领受的先以他啊，在可兰经里面有很多的部分是从圣经里面重要的思想是相同的，在那边出现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圣经是神所给人类独一的启示，而我们没有接受他们所领受的启示。第二样，佛教的教主他是曾经在少年的时期有过越轨行为的人，所以他的父亲呢是一个王，快快替他娶了一个老婆免得他乱来。那当他妻子快要生产的时候，他呢跑出去在城门外看见生老病死苦这些人间的事实，他突然间感觉到应当寻求生命的意义，怎么样帮助自己同别人脱离苦海。所以呢，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他连进门都不进门，其实他的太太刚刚生孩子，他不要进去看，他就把他的老仆人呢把他带走。老仆人说，你要进去啊，因为你的妻子生的孩子现在正在作乐快乐，因为呢整个王宫正在庆祝你的皇太子生下来。他说我不要，我要出家，我要去找真理，所以他连进去都不能进去。这个老仆人就跟他走了。后来他认为在一个菩提树下他大彻大悟，明白了人生的意义，结果他成佛了。那这表示他是一个寻找真理，也承认自己是个没有真理的人，这样与耶稣基督是完全不一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所以我盼望你有一天回到主面前，可能就是今天圣灵要呼召你来到主的面前来。